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探索上帝救赎的真意，以赛亚书，姚谦牧师主讲。
当战士预备征战，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姚谦，欢迎来到以赛亚书。我们今天进到第七讲了，我们说这一系列跟大家谈到以赛亚书共有21讲。那么上回呢，第六讲开始呢，我们说我们是进到这个幕后的远乡这个部分，一共有3讲。那么我们也说先知对幕后的日子所提出的种种的远乡呢，都是在未来还没有出现的。当然很多对幕后的讲论，有些可能在我们主耶稣的年代已经成就，但是很多呢，我们说是属于末世论的范围。那么我们上回说末世论呢，是我们人间现实跟未来呢那个盼望那个理想呢有某一方面的张力，所以我们也不可以过分的推想那个情况，那个时候一人一定会怎么样，我们很难这样的定论的。那么我们也来重温以赛亚先知对未来素描的四大概要，这个是上回呢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谈过啊，这个都是重要。我们来重温一下，先知提出四大的概要，一个就是神幕后的日子呢，他会带出一个和平的时代啊，先知预言当神国度建立起来的时候呢，是一个和平的年代。那个时候呢，他用示意也好，实际的状况也好，都是让人懂得这个和平的年代是一个不简单的时期。狼与羔羊，豹与山羊，小孩与毒蛇都能够和平共处啊，这个是非常理想，在目前人间根本都很难。那个时候也不会再有战争，一切的武器也会被铸造成农具，就是不再有战事，这个是人类社会里面一个很非常了不起的图画。甚至也说幕后的日子呢，救赎者要来，他预言一位救赎者一定要来到人间，他也是神的使者，拯救人类，带来神的国度。这个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信约的日子已经出现了。当然这个救赎主，拯救人类的神的君王，也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还是要第二次再来完全的救赎。那么第三是先知警告以色列人，如果他们不回转悔改，他们会被流放，他们的城市会被摧毁，他们一定会受到神的惩罚等等。最后呢，不单是神的百姓，万国万民都要归向主，先知预言万国要归向主他们那个时候一定知道只有神，我们的神才是真神， 一切其他的偶像假神都是虚无，没有用的。那么我们再补充，其实谈到末世的种种的状况呢，包括以赛亚书所提出，这个狼与羔羊啊，豹与山羊同居呢，这些经文呢，这个解释呢，我们也不可以太过武断，因为如果牵涉到啊新约的末世论就更复杂了，到底是灾前、灾中、灾后被提才是真理呢？啊，那个末世论的解释人呢，就很多辩论。以前有一个，我有一个亲属送一本书给我，已经20多年前。那个时候呢，我们说灾前、灾中、灾后被提都是在讨论，但是那本书呢，居然说是怒前被提啊，神的愤怒那个怒前被提。那个时候呢，我还没有听过。那当然都到现在末世论的讨论呢，可能更进一步了。到时我们是千禧年前拍还是后千还是五千拍呢？那么如果你说一定是千禧年前拍啦，这个中国教会、华人教会一定是这样。但是在学术的研究里面呢，末世论呢，前千、后千、五千都接纳的人都大有人在哦。所以你说那个跟我立场不一样就不是弟兄了，哇，我们不可以这样说的啊，因为这方面的圣经呢，包括以赛亚书的那个投影，那个教下来给我们的那个图画呢，都不是完全清晰的。好了，我们进到今天第七讲呢，我们上回说有四首末世的诗歌，我从以赛亚书提出来，当然这些诗歌不只四首啦，但是这四首呢，我们说是以赛亚书里面比较有名，而且是比较集中谈末后的时候的先知唱的歌，或者说他带出来的。那么上回我们已经很快看过以赛亚书第二章流归歌，就是万民要投奔锡安啊，所以第二章这个给我们的认识是末后的日子，万民要投奔锡安，但到底怎么样投奔，怎么样很具体的，这个呢就没有很清楚来交代了。那么第四章以赛亚书大概都是未来新耶路撒冷城的荣美的一个图画，而且也是在这个图画里面呢，人间的神的百姓呢，神要除掉他们的羞耻啊，借助当时在地上以色列民的女子，他们因着战争，很多男的他们的丈夫都失去了，已经没有命了，他们需要有保障。所以第四章第一节就我们上回说他们需要有投奔依靠的男子，所以有那一节的经文。不管是荣美歌，或者说除掉我们的羞耻歌也好，这个也是先知带给我们的。那今天呢，我们说要再来看另外两篇的末后的诗歌，就是以赛亚书第十二章跟以赛亚书35章两章的末世的歌。我说十二章是称作救恩歌，35章是称作在救恩歌里面一种欢欣快乐的歌。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12章这一章经文呢很短，只有6节的圣经，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到以赛亚书12章。我们说特别选读这些末世的歌，因为他们很多都出现到那日、到那日等等啊。当然不是凡是出现到那日的经文都一定是歌，我下回最后一次谈到这个到那日的信息的时候呢，就把整个以赛亚书总体提出到那日的经文再分类来跟大家来交代第十二章我们先看这个主名的感恩歌。到那日，12章1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我。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 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第四节了，再来了，带了一篇。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西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这六节的经文呢，我们都按字面的意思，都不是很复杂。你可以说第一到第三节那个到那日就是一个段落了，第四到第五节在那日你们要说也是另外一个段落了。它总体的呈现的图画就是这群蒙神拯救的百姓，他的救赎民呢，从心里来感谢神。到那日第一节，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而且你既赎又转过来安慰我。这个是属民的感恩，就是他看见在神的救恩里边呢，神的怒气已经转消，这个部分呢，一到三节那个中心就是在神的怜悯里，他的拯救里，他的怒气在末后的日子向他的子民已经转消，而且他们的第三节说可以从神的救恩的泉源呢来欢然取水。这个图画好不好？真的很好哦。所以第二节呢就是更有名的金句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诗歌，很多诗班，很多赞美神的诗歌团都喜欢这一节经文，他们怎么唱啊？他们说哎呀，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第一力量是我的诗歌，第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神是力量，是诗歌，是拯救，他们都大声来高唱了，而且带领诗班，带领会众，带领教会全体来高歌，就是向耶和华唱歌。那么如果你对圣经里面诗篇熟悉的，你翻到96篇98篇，那些都是耶和华作王的歌，向耶和华唱新歌，都是不断的重复提到神是我们蒙神拯救的人的力量，他也是我们的诗歌，我们颂唱的，他也成了我的拯救。甚至诗人大卫在他早年作王前后的日子经过扫罗追杀他，那么诗篇18篇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大卫也在哪里来颂赞主，也是不断重复，耶和华神是他的力量，他的诗歌，他的拯救等等。所以这个呢，以赛亚书12章节里呢，这群将来的属民他们的感恩也是用这种用字，也是一脉相传，好像都是同一个样式的。这个诗歌的下半部分呢，就低俗来称谢求告主名。第四到第六节，在那日先知说，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神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这个就是一个高歌传扬神好信息的一个场面了。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要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又重复了，诗歌就是重复嘛。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哇，这个豪情啊，先知发出来，因为神是伟大的神，子民蒙神拯救，要传扬他的信息在万民中，也要提说他的名。所以第二段呢，那个中心就是要称谢求告主的名，而且把神的名传扬在万民中， 因为神是力量，神是拯救。神也称作在第六节呢，说是在他子民中间称作以色列的圣洁，应当为之大的啊，西安的居民啊，你们要扬声欢呼，因为神何等伟大，他称作以色列的圣洁。所以这个诗篇很容易理解，这个以赛亚书十二章也是一个非常优美的诗歌。我们了解先知以赛亚不是普通人呢，他可能也是跟当时的王室人员有关啊，可能有些猜他可能是君王的亲属等等，所以他的教育程度比其他的先知一般来说都是比较高。他留下以赛亚书给我们他的用字，他的智慧啊，他有诗意的诗歌呢，都一定是比较完美的。好，这个是十二章属灵的感恩。我们休息一会，音乐回来再进到以赛亚书三十五章，也是属灵一种欢欣的歌。
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姚谦牧师为您分解以赛亚伟大篇章。欢迎在电邮、短信或者在留言板上写下您的复兴见证和带祷需要。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扎根真道，为主发光。
欢迎回到以赛亚书的时段。那今天我跟大家来继续讨论，提出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呢有四篇的幕后的诗歌。我们上回说已经看过第二章跟第四章，今天是跟大家谈到十二章署名感恩的歌，因为以前就跟大家谈到这个十二章的六节的经文。那么我们说还有一章也是不长的，以赛亚书三十五章，这个也是署名的歌。不过这段经文呢，三十五章有十节的经文，我们小心看呢，分析它的内容呢，它是表达这群将来的属民在末后的日子呢，他们也是朝向奔往西安的一个图画。所以我们先来念以赛亚书三十五章一到十节的经文。这篇的欢欣歌呢，比第十二章呢这个救恩歌呢就更加的具体了。那个时候呢，三十五章就开始是这样的：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困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也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化作泉流，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哪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护卫的人不得经过，必专为属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在哪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 哪里都遇不见，只有俗民在哪里行走，并且啊，这里重要了，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啊，我念出来呢，还没有进到跟大家解释呢，已经觉得感受到这个经文那个用字那种的欢欣的气氛。所以呢，35章呢这十节的经文呢，为什么我们说它是表达属民这个救赎民啊朝向锡安这个主题呢？因为如果我们念8、9、10、3节的经文呢，从查经的角度呢，它就是说提到有一条大道称作圣路，那么这说它怎么说是专为属民行走而设立的。第九节也说只有属民在哪里行走了，哇，很明显了，重复了。第十节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所以三节经文呢，在十节经文里面呢，都提到将来这群神救赎之民呢，他们行走这个圣路这条大道。虽然我们不晓得这个大道这个圣路具体的情况是怎么呈现，但是他的信息很清楚，而且在行走这个大道的过程里面呢，那个氛围呢都是欢欣的。那个欢欣的根据呢，因为连大自然界第一节说旷野干旱之地呢必人欢喜啊，你说是拟人法啦也不为过，沙漠地也必快乐。这个沙漠怎么会快乐呢？它是拟人法的情况来表达了就可以嘛。而且第二节也是快乐的氛围，必开发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啊，这个就好像看见大自然界花朵啊沙漠地啊干旱地啊都会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加密沙伦的地方的华美都从神哪里赐给人。而且第二节说人也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看见我们神的华美，哇，这个是大自然界的欢呼。更了不起呢就是第三第四节，哪里说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啊，这个是谁有软弱的手谁的膝盖无能力呢？都是提到软弱的人，就算本来是软弱的那个时候呢都要稳固坚壮起来啊，这个都是我们想到在耶稣的年代使徒的年代，使徒行传说两个使徒他让那个瘸子在神的时间起来行走啊，好像是这个图画我。那么第四节更说到对胆怯的人，本来胆怯没胆的都要刚强，不要惧怕，因为你们要经历你们的神，他必人拯救，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啊，这个就说尽他们是耶和华的属民的欢欣快乐了。那么如果这段经文更要具体的，不但是大自然发出欢欣花朵都要落上加乐啊，软弱的无力的都要变作强壮呢，胆怯的不会惧怕呢，第五跟第六节就真的说这个实际的状况是什么回事。他说哎，连瞎子的眼睛要睁开，你从这里是不是好像看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在民众中让瞎子的眼得开呢，聋子的耳必开通，你有没有想到主耶稣他的作为呢？那时第六节瘸子的必跳跃像驴，哑巴的石头呢也能歌唱啊，这个图画就是我们说先知以赛亚的年代，当然他没有看到主耶稣来临了，但是他的预言里面我们上两回说以马内利来临也是以赛先知他的宣告嘛。 他如果了解，哎，耶稣基督啊，就是这个以马内利，他来临的时候呢，他就有这章经文35章的经文提出种种的蒙义治的蒙恩的人啊，这个也可以说先知这个对末后的远象，他的预告里面呢，也在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日子来应验了。而且旷野有水，沙漠有河涌流，发光的沙啊变为泉源，干渴之地也要变为泉源水池等等啊，在动物界也有一种的非常好的景况，我野狗躺卧之处呢，也有青草、芦苇、蒲草等等啊，这个都是一个蒙福的光景啊，一个很欢欣的图画。但是这段经文里面提到救赎的民众，最重要就是第8节，在哪里呢？啊，圣经说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误会的人、不信的人、不投靠神的人不得经过，只是专为赎民，你跟我蒙救赎的民，亲近主、信靠主的人来走过，可以行在其中。行路的人呢，虽然我们愚昧啊，虽然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也是不顺从啊，也不知是迷啊。你看神对他的赎民多好，在哪里没有狮子、猛兽也不当着路，就是蒙神的保护，很安全的，在哪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哪里行走啊。亲爱的各位，我们说先知以赛亚的救恩歌，这4首的歌，从第2章、第4章、第12章跟35章，我们都发觉呢啊，非常重要的。我们盼望念这些篇章呢，我们都更多的来投入在神的救恩里面啊。所以35章欢欣歌，我再重复这首歌呢，接着沙漠开花，旷野欢喜，赎民回归，忧愁尽逃，软弱的健壮，无力的势头稳固，胆怯的刚强，瞎眼的睁开，聋耳的开通，瘸子跳跃，哑巴歌唱，沙漠涌流，大道称圣，属民行走。我们看见先知真的是用很优美的言辞给我们唱这首欢欣歌。今天跟大家谈这个幕后的诗歌就到这里。
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喜爱和收听，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索取真道分解讲义，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请说明需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扎根真道，以马内利。
我最后做一个总结，这个幕后的诗歌到那日整体在以赛亚书给我们什么神学的信息呢？我是姚谦，真道分解与你共勉，下回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